个待会的PowerPoint 的讲稿呢，还有我现在也在录音下来，因为有些事情我想可能要跟大家比较清楚的讲一讲，尤其是大家选课上面的话呢，有些事情是跟时间上必须做赛跑的。OK， 首先呢，我们的系呢叫做精神学系，然后有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名称上又称为全校不分系，然后在有一些文件上呢又叫做这个不分系学士班，反正就是这样，我们都是一家人就是了。好，那我刚刚院长也有报告了，就是说我们整个学系的这个组成呢，那我们主要是从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的话呢，都是从入学管道这边来的。那甲班呢，是从高中的这个背景，然后经过四五月这个学测之后呢，推选推甄进来的。那乙班的话，高中繁星丙，那丙丁戊呢，就是属于技职系统的高中。高公职部分的，那丙班呢是技优甄选入学的，那丁跟戊呢是繁星班。目前从这个一二三年级的话呢五个班的这个配置呢就是这样。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呢不管你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入学之后呢事实上就没有什么背景的区分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呢要求的相同的学习要求，也就是说你的毕业的这个你在什么班的话呢你该要什么样毕业的这个标准呢都是一致的，不会因为你是高中背景呢还是这个属于高工背景，反正你该修完什么课呢就是什么课，老师不会去做这种分别的。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的话呢有一件事情必须要也是蛮有时间性的，就是说如果您是重考生的话呢那有在其他的大学有修过一些课的，那你可以申请抵免。那这个抵免呢在礼拜五之前呢一定要提出来，过了这个时间呢提呢就没有用了。好，那暑假的话呢有蛮多同学有来学校有先修一些微积分什么这些课程的话呢，那你不用提，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学校里头的，所以到时候呢会整个另外造册就自动帮你抵免了，不必再提申请。那什么叫抵免呢比如说你之前呢已经暑假在学校里头修了这个六个学分，比如说是微积分三个学分，物理三个学分的那你办抵免的话呢就是原来呢你比如说毕业呢你的要求是136学分，那你现在呢微积分一跟物理上的话你就可以不用修了那你只要再修130个学分呢就可以了。那通常我们会鼓励同学，就是说你有多出这几个学分的额度的话呢，两种选择，另一个呢是再去选其他的课，另外一个呢，你可以考虑呢提早毕业的方式。那怎么样才能够毕业呢？我想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了。我想各位来到台科大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拿到台科大的毕业证书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应该不需要来这个地方了。好，那要毕业的时候呢你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两个，第一个呢136学分，那如果说你有一些课程已经可以办理抵免的，那就是把它扣掉就是了。好，那就像刚讲的暑假呢你已经有扣掉已经有六学分的话呢，那你就满足130呢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符合某些修课的规定，重点就在这一个地方了。那现行呢也在这里头。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如果要毕业的时候你会听到什么这个共同科啦，然后这个通识课程啦，专业课程这些有的没的，到底是怎么一个区分的 ？OK， 那很简单，总共呢可以分成，对你来讲呢，总共呢大致上你可以把它分成四种类型，或者我们讲说不是对你啊，对一般的学生来讲呢，有四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共同通识必修学分，比如说什么这个文学领域啦、英文啦、通识啦、体育啦。这种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共同通识必修，那这里头呢会有34学分，那待会我会把这个列出来给大家来看。那你如果说有已经有通过英检这个中级的复试的话呢那你可以抵掉12个学分， 好，英文的十二个习惯你可以把它抵掉，那当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的用处。好，抵掉的话呢，好，那事实上这一部分的话呢，好，你只有22学分而已的。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所谓的院级的基础专业必修，哈，就所谓比如说以工程学院的话呢，这个物理、微积分、化学啊这一类的，那然后管理学院的话呢，哈，就是会计啊，这个经济学之类的，哈，都是所谓的院级的这一个必修。那基的话呢，哈，就是所谓的系的专业必修。那对大家来讲的话呢，哦，以后大家会看到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就是各系呢，它都会提出一个叫做啊双主修表的，啊双主修表。那这个双主修表的话，各系提出来呢，啊是40到45学分之间，啊大概是在这个数字。那其他的呢，哈，就是一些选修的话呢，啊你这个 A B C D E 呢 ，A B C D 呢，啊加起来的话超过136呢，你就符合一对学校的。啊，所有学生来讲的话呢，你只要符合 A B C D 大于136的话，好，那你就符合了这个，你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了。那对我们啊，精神学系的学生来讲呢，刚刚啊，这个院长有提到，我们可以有更宽广的这个啊学习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说啊延后分流的这一方面的。那对大家来讲的话呢，对精神学系的毕业生呢，你需要的是什么呢 ？B 这一部分呢是不需要的，好，所以说你只要有 A， 也就是共同通识的这34学分，或者对某些人只有增加22学分而已，跟这一个至少一个系的双主修表，好，40到45学分的这个范围就可以了。那其他的呢？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坦白讲是这个样子。你全部去选什么啊？通识课程，依目前的这个啊制度上来讲，你还是可以毕业，你还是可以毕业。好，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话呢，等于是对大家来讲呢，136里头，如果说你已经有英检中级的话，136学分里头，你的必修学分呢只有66学分而已。你有剩下70学分的额度在那一个地方，那70学分的额度呢，你可以去用再去修另外一个系的主修表，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哦，你毕业的时候呢就变成双主修了，哦，在你的毕业证书里头呢，就什么这个精神学系，然后主修，哦，比如说你原来呢，哦，这个系的话呢是机械，哦，主修机械工程，然后呢接下来你用剩下来的学分再去修了一个比如说企业管理，好，那主修机械工程，主修企业管理，那就变成一个双主修了。好，那或者你的心呢没有那么大，好，那我完成一个主修呢，我再去加两个20学分的，那这个呢各系也有所谓的啊辅修的这个课表出来，那你就变成主修啊这个机械工程啊辅修企业管理，好，你就变成说一个主修再加上一个辅系的，好，所以我们在整个精神学系里头跟其他学系里头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 B 这一段，好，没有 B 这一段，那让大家呢有更大的这个啊空间呢，好，这个学分的空间，你可以去变成一个双主修的这个范围里头。可是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了。OK， 待会我要讲说这个陷阱会在哪里头，好，会在哪里？这个是大家最大的福利啦。好，反正你去修这个微积分了，你被当掉呢，说实在的不痛不痒。可是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好，这待会儿再。好，那有什么状况会提早毕业？好，那我们学校呢是双二一的。好，那你如果说非两次二一的话呢，好，除非你有啊其他特殊管道身份进来的。好，比如说这个，反正你如果是按照一般的管道进来，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就是了。好，那有一些状况是可以。啊，这个啊，多次二一，啊，二一次是不限制，不过呢，啊，最多延长2年，所以啊，六，也就是说最多4次二一啦，啊，最多是。好，那再来的话呢，如果说你在前一个学期或者是前一年的话，啊，能够满足一个系的主修规定，那并且呢，刚刚我提到的 A 呢，再加上 C。好了，那 GN 的话就可能是哪一系哪一系的，我们把 C 的话就当作是这个一个某一个系的主修表，你如果 A 加 C 呢再加上 D 呢大于136，或者是并且呢这个平均82以上的话，好，那你可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提早毕业了。 拿到毕业证书呢，女生呢去工作没有问题，男生的话呢，可能就被兵役处抓一脚去当兵了，这些的。那你如果说有在世上的时候呢，就已经推荐上了研究所了，那你就可以在三年半之后呢，拿到毕业证书，然后这个第八个学期呢，你就拿到研究生的学生证，就直接跳到研究生里头去。那依照目前学校的这个优惠措施啦，这种所谓的这个提早入学直接转入研究所的同学的话呢，都另外有奖学金，都另外有每个月呢硕士班是6000，然后这个博士班的话12000，都可以直接转入学，并且这个转入研究所呢不限硕士班。你如果说大学部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优秀，那通常都在前三名里头，那你也符合这些要求的话呢，可以直接转入博士班。我实验室里头就有一位是这种这种学生，他那时候在班上是第三名，他成绩分数非常高，就直接跳过这个硕士的这个阶段，就直接进入博士班了。这个是可以提早毕业的，可以提早毕业。那另外的话呢，可能往后大家还会有听到所谓的这个双年学制交换学生的这些的，会有这个名额，你可以到国外去比如说国外去有的是2年的可以拿到这边的学位跟那边的学位。那交换学生的话呢，有1年的，有半年的，也有3个月的，这个都有。那这个呢就注意学校的公告，不过不管怎么样呢，你的英文检定呢要准备好，因为大家到时候会比说那我机械系跟这个气管系还有跟这个高分子系到底我要到底谁能够抢得到这个名额，当每一个系打的分数都不一样嘛。那到时候呢都是一个英文 PK 大战就对了，简单的讲就这样。如果你多益的话呢，你如果有心想走这条路的，非管院的呢，你的多益呢最好在750以上，那管院的话呢，最好要850以上，这个因为管理学院对这个英文的要求是比较高一点，是比较高一点。不管怎么样呢，你把这个英文我刚刚提到的，你如果说你拿这个多益的这个700多的话呢，刚刚提的这个英文12个学分也是通通可以抵掉的，这个对大家来讲，这个投资呢是绝对是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啦，绝对大家值得去做这个投资的。好，那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精神学系这边来，那我们到底有什么正面的地方，这个值得这个敲锣打鼓呢去宣扬的。那在这个背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陷阱呢，可能也会误导大家的。首先呢，在整个正面上来讲，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大家的必修课呢这个选必修课很少，这个选课的弹性很大。刚刚我提到就是如果你的英检有过的话，这个英检有过中级的话，你的必修就只有66学分而已。那即使没有过的话呢，72学分。那我讲机械系好了。机械系的话一样共同那边34学分，然后机械系的专业必修是多少呢，是81学分，所以加起来呢已经是105了。那这中间的差距呢是非常大，足够让你再去修另外一个主修，所以大家的选课呢弹性很大，你会比较有机会去修一些双主修的。那并且大家对这个各位呢学校对大家的这个选课呢也有一些优惠条款，因为各系在这个设定选课的时候呢不能够挡这个不分系的这个学生，基本上是除非有一些设备上的限制，不过呢基本上都不能挡，都不能挡就是了。那再来的话呢各位呢在这个如果要修什么的话呢基本上你到大二升大三的时候呢去交这个申请书的话，也就是比如说我想主修机械工程呢在大二结束呢，你填个表你再做决定呢就可以了，就可以。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优点。可是呢在这个优点下面呢也有很大的一个缺点在这里头，我也必须跟大家很坦白的讲，也是大家面对的。第一个呢是看得到吃不到。上课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冲挡的情况。我们很简单的讲说就比如说以工程学院来讲，大家都有必修这个物理实习课，所以各班的物理实习呢是绝对不会排在同一个班的。所以一路衍生下去的话，各班的课表呢绝对不会说同一个课呢摆在同一个时间，一定是错开来的，所以就会有这个冲来冲去的现象了。 好，所以在选课上呢，所以我这边提到的就是说，精神学系呢比较有机会，我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不是说你有机会你可以双主修，比较有机会就对了。因为为什么？第一个，这个看得到吃不到。那第二个呢？这个怎么去选课修课呢？说实在的，这个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呢。大家能够去抓到的这个资讯非常的复杂了。因为我也是8月1号才接任的，所以这阵子呢也是在去弄这些课程呢，发现这个里头真的问题很大很大。待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所以也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精神学系来讲呢自由度很大，然后呢可是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首先第一个陷阱是什么呢？刚刚提到的必修课很少，你可以延后分流。从以往这个学校出去给人家的这个广告呢，好像一直在强调这一个了。那不过我如果出去，我绝对不会讲这句话，因为在工程学我也是当乌鸦的，每次这个什么新生说明会，我都跟他讲，都看得到吃不到。不要去讲这件事情。那不过呢，不管怎么样，要跟大家讲的说，双主修是大家的一个机会，尽量去把握。尽量朝这个目标去走。那不管你是不是要双主修，你一定要先把握住一个就对了。就所谓的这个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把握其中一个。那这里头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系的指定专业必修课呢，在大一你就必须去修了。虽然跟你讲说你大二再去填说我要去主修哪一个系，你大二再写就可以修班了。那就已经真的是太慢了。好，那所以那待会我会把这个陷阱呢通通来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呢，为什么大家能够有那么空那么大的学分的这个自由度呢来双主修？因为院级的这个必修专业基础必修课呢，对大家来讲呢不是必修课，不是必修，你可以不用去修。可是呢，因为所以说有的学生呢就是不修了或者被当掉的话呢都是不痛不痒的。所以说心里会想说，反正这些共同科很简单，然后这个各系的主修的话40几学分的话呢论解的贵啊。那通常呢都挤不过去，所以通常都摔得很惨。那越聪明的呢通常会摔得越惨。那一个今年的数字这个学习的数字被恶意的同学里面，我会比讲得很坦白啦。精神学系呢有9位了，然后甲班呢有6位。所以说这个地方，请你是很聪明的呢，也不要被自己的聪明误导。这一部分的话呢，你一定要有很扎实的基础，你才有可能去修这个主修表。为什么呢？因为各系学校要求的就是说你最多只能够进到40几学分而已。那各系怎么做？像机械系81学分怎么做？一定是定出最高阶的嘛，你高阶可以做我低阶呢，你一定具备这个能力的。所以主修表里头的话，大家不要被这个学分蒙蔽了。这个学分数呢都是一定是定那种最难的科目在上面。最难的科目在上面。所以说这里头提醒大家，中间的这一级基础专业必修呢一定要修，一定要去修。那修了之后呢会有一些问题。好，那再来的话呢，往后有一些课程的辅导上的话呢，会建议就是说各导师啦，你们导生时间的话可以去找学务处呢帮你做这种专业的这个性向分析的那这些题目的。那再来的话呢，现在有一些学院的话它有一些概论的课程因为可能你对这个比如说你对这个资管跟资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心理统到这个会以后到时候你要选资管还是资工这方面的那可能就是学校里头呢目前比如说有这个工程概论的课，有一些两学分的通识课程的话呢有的话尽量去修。那我也是看了一下呢，好像这个学期就只有这个工程概论而已，下学期是有电子概论，其他几个学院还没有。那可能这个我会去push，就是说干脆就来一个全校大整合啦，每一系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来做。那往后有必要的时候呢也会去邀请各系呢来做这个给大家一个时间来做这个各系的一个介绍的。那这些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洽询系办秘书。 或者是教务处的注册组，大概这个秩序上来看，那导师也是一个可以去咨询的一个地方。那导师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系呢算比较特别，这个系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个待会会讲的这个精神学系呢，我想可能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社团呢，会比较容易去理解这个事情的。比如说在一个战场里面的100个人里头，哪一个系都有。那各位一样，精神学系里头呢，你每一个专业学系都有。那所以说，虽然我们的目前这里头有列的这个在网页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有这些导师的话，那这些导师的话呢，都是分站，虽然呢指定的是什么甲班、乙班、丙班这些的，那大家其实是可以不用把自己限得那么死，能够愿意来这个精神学系这个辅导的老师呢，都非常的热心，所以说你如果说比如说有这个电子工程这些领域的问题的话呢，这几位导师呢，你都可以去找，都可以去问，都会给你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答复的。所以这个导师的话呢，你不要把它限制在你只能够找你们班的导师而已。讲到这里呢，我就也想在个人的一个经验分享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听一听这个一些长辈的话呢，这个把它听进去，并且去做的有一些是蛮好的。我记得我去当兵的时候呢，当兵第一件入伍第一件事情呢，就被理了头之后，那区队长就跟我们说，这个你来当兵的话呢，这个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争取啦，你都是已经来当兵的人的话呢，没人要插你啊，那句话呢，我就听进去了，所以后来呢，就有一次的机会里头呢，因为那时候是到兵工学校，那就开始那个兵工署长呢来视察，那因为有某种师生关系呢，就当场去一个一个受训的一个入伍受训的学生去找一个这个中将的一个署长呢，那一阵哈拉之后的话呢，那一次呢，全部里头就只有我不需要抽签，我就直接分发到一个研发单位，并且是那个开设上下班的一个，应该跟陈志忠差不多的一个单位了，这个样子。所以说这句话蛮重要，就是自己的权利自己争取的。那我们这些导师呢，名单都列在这个地方，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尽量去问，尽量去问。那机械系的就直接来问我就好了，因为我在机械系的课程呢，大概弄了在17、18年都还是19年了，大概整个一个严格呢，可以跟大家讲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清楚的。好，那如果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开始我们要开始去选课了。好，如果说你心里头已经有打定主意你想主修什么的话呢，那这个学校的规矩要那么多呢，到底我或者讲说我的自由度要那么大的话，我到底要怎么去走？好，我一上呢，我该选什么课？一下该选什么课？然后二上该选什么课呢？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跟着跟这个系的这个学生的选课方式来走就是了。那不过呢，这个好像就不是就没有用到这个精神学系的优点嘛，这个跟一般的系没有的专业系的这个学生没有什么差别，不过这个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方式。好，那刚刚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几门课呢这个什么 A 类 ABCD 啦，这几个的，那我们就以机械系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以后大家在看学校的这些资料之后呢会面临到什么问题的。好，第一个呢，所谓的共同必修科目呢，34学分包括哪一个？好，文学领域呢，他会跟你讲两门，然后各占学分。那这个呢，你上网去看，就可能是什么中文领域，这个应该是文学领域什么领域的这个拍摄，这个可能学长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外文领域的话呢，这个有一个对照表。那这边的话，刚就是有所谓的这个4年制英文必修什么修习办法里头呢，那简单的讲。如果全民英检初级的话呢，前面这两个学分是免修，那你还需要修后面这8个。好，那全民英检中级初试的话呢，这前面4个不要，后面这两个还是需要。诶，这两个2个呢是需要。那如果全民英检复试通过的这12个，你通通都可以不要。啊，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项目，我既然这个英检通过了，好，那我再去修8个学分的外语的课程的话呢，好，那你的毕业成绩上，毕业这个证书上面呢，就会有辅修外国语文，你就拿到一个辅系了。 如果你已经有通过英检中级的话，我们一个辅系呢是20个学分，那在这个外文的辅系里头比较特别呢，是20学分再加上全年英检中级以上。我想好，再来呢，通识课程，通识课程呢就是那两个学分的课号叫 G1 字头的这些课程，那至少呢要修六门，那六门里头呢有什么这个人文领域的，然后自然领域的，什么工程领域的，社会领域的，这些不同领域的，那你该修哪几个领域呢？那你就要看以后你主修哪一系呢，你就是要按照那一系的这个来做。好，那基本上有一个最基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以后要修工程的科系的话呢，你就是要非工程领域的通识呢至少要4学分就对了。有这么一个通识呢有这么一个规定的。那体育课的话呢，1到3年级呢每个学期必修都是0学分，4年级的话呢体育课有学分是1学分的，是1学分的。好，那刚刚呢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院级的基础专业科目，那这个科目对大家来讲呢不是必修科目，可是呢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修。好，因为有些课程的话呢，比如说你要去修公数的话，你又没有修为积分，你到二年级呢直接去修公数呢，发现跟不上了，那跟不上的话呢，你要回来补为积分的话，拍着你大三再来补为积分，大四再来补公数，那你是慢人家慢两年了。好 ,OK, 所以说这个情形的话呢，那另外在工程学院里头呢，像物理是一个蛮必要的，那很多的这个力学观念什么都是从物理这边来的，你如果到二年级你发现你跟不上了，那你再回过头来呢可能会有这个来不及的这个现象。那通常啊，在我带过的学生里面的话，高中背景跟高工背景的话呢基本特质上高中背景的呢数理科通常应该都算起来还不错，可是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先天的致命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因为学校里头的老师呢大部分都是教以往都是技职体系的，所以很多专有名词呢很多老师会不知不觉中呢认为你们已经听过了，所以上课的话呢一刚开始就一大堆专有名词举一些例子，那对大家来讲呢会蛮吃力的。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要去修这门课的话呢，你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一本这个高工的这个书，你看不懂没关系，你就有一些名词呢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去借那一本不要超过200页短短的书呢翻过一下有个印象，那包准你在上课呢能够克服掉，减少到很多的这个障碍，这一部分的问题。好，再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双主修的这个地方，这个双主修的部分，那比如说以机械系来看的话呢机械系是定了45学分，那里头呢有图学，有这个工厂实习的，那大家的你去查到教务处的表里面的话呢都没有写说哪一个学期开课，这个是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呢一门课一门课上网去找到底是在哪一个学期开课的，大家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帮大家处理掉了。好，比如说图学呢一上啊什么这一些的，那有一些系的这个主修表下面有备注栏，那这个备注栏一定要去看。好，比如说机械系的备注栏这边讲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图学的话呢如果在入学之前曾经有修过的话，不管你高中或者高工你有修过图学的话，我们就准你免修了，就不要再浪费这个时间了。那一样的呢工厂实习呢也是一样，然后整个开课的时间的话，这个也比较特别一点，是在暑假的第一个礼拜跟最后一个礼拜，等于是提早一个礼这个晚一个礼拜放暑假，早一个礼拜来学校，那因为要凑满18周嘛，总共需要有9天待在这个实习工厂里面的这个期，那其他呢有这一些的课程的。那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呢，比如说我的数学的话呢数学的话我只有放工程数学2，工程数学1呢并没有在里面，这个就刚刚我提到的在各系里头呢被限制说你的提出来的学分呢有上限的情况，各系的做法就是把最难的呢摆出来， 那因为你会工程数学二呢，工程数学一呢，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哦，这种方式的。好，那如果说看这个表看起来呢，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嘛。我这个34学分 ，OK。那特别这里头34学分，这我特别提到。好，外文部分的话，你不一定要在大一里头选。OK， 那这里头这个专业科目呢有38个哦，工程、开论、生物这些的。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就按照这些开课的时间呢，我来看看我大一上需要修几学分的课，然后大一下有几个。好，把它合并起来看的话 ，OK， 把它搬过来呢，大一呢，如果说我所有的语文呢，大一上照这个来呢，总共有13学分，然后系里面指定的呢是2学分，那学院这边呢20学分，加起来多少？加起来35学分，没人动一条了啦。好，这没有人可以好，这那不过呢，如果说你已经应检中级的话呢，这13学分大概已经剩下没几个学分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去找导师呢，老师啊，这边按照哪几个可以后面修的。好，没有这个连贯性，所以说如果你来找我的话呢，我会跟各位讲，在这个通识呢，可以考虑后面一点。好，等于是你到大二、大三、大二下、大三的时候呢，如果专业科目很紧的时候呢，总是还是要有一些不好意思讲他们是营养的，不过至少比较保险的学分呢，来避免恶意啦什么之类的。那生物的话呢，也可以摆到后头去，后头去。那如果说你对整个你的兴趣都已经蛮清楚，这个呢不修呢，其实也是可以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辅导老师的话，这个时候就用得上了。好，那一下的话呢，这个就变成总共是25学分了。那有一些就看看状况怎么样。好，那事实上这个工厂实习呢是暑假才开的，所以说也不会算到这里头，所以在整个修学分上面呢就没有问题了。那大三的话呢就会变大二的话呢是一般来讲所有的这个系所呢，它的开课呢必修课都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让大家这一个，为什么会有一些课，就是说虽然讲说延后分流，可是呢为什么各系呢会把这个课程呢还塞到大一里头去？最主要就是要给大家能够这个提早毕业，提早毕业。所以说像机械系呢就是最乖的，大四呢就没有必修课，所以说你有办法在三年里面的话，所有必修课上完了136学分的话，你就可以提早毕业了。好，我们是提供到这个样子。好，那有哪一些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应用外语系的，一大堆的哦，不要以为它比较好。应外语系的话特别讲，就是说它没有中间院级的那一个课，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呢，它要主修应用外语系的这个要求，Michael 说实在并不是很高啊。学分数并不知道很高，这个好。那大一呢，就有的呢，你可能要去看这一个整个工程学院里各个学院的话呢，会有哪一些？通常这些课程呢，在那个地方呢就会出现了。好，那高分子系化学化工系没有，高分子系呢一上有。那机械系我刚提到这个营建系，这个工学院呢是比较OK 一点的啦，这个因为事实上这个课呢。到大一的话，其实我早列了一个是经力学，经力学跟工程力学就蛮重要，因为后面的话，经力后面就是动力，动力后面是材力，材力后面是制造，一路呢，大概一路衍生下去会通蛮多的。好，那设计学院的话呢，在大一上呢有这个14学分的这个必修的课程，那这几个课程呢，有几个系可能后面也都会用得到。那这个我们现在呢是讲说在一上啊一上一下这些的地方，可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的系呢，它会有就是说因为场地或者实验器材的这个限制因为设备上的就只有那么多套而已，所以说会有说可能讲是讲一上，然后一下呢也会开。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呢，反正一上就先去试，然后呢他会跟你说这个一下还会开。好，至少你能够先选上再说。OK， 那我们来看这个有关于设计学院这边的话呢，好，建筑系还有这个建筑设计，因为建筑设计的话，总共1、2、3、4、5、6、7，你没有修一的话不能修二，那你等到明年再去修二的话，你要到第五年才有办法修到七，好，这个所以说这个 到建筑，你要走建筑系的话，这个是一定要先上的。好，那公社这里头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工商设计系，这个工业组、商业组这里头，这个大家这个会后再去系网页把这个下载下来看就是了。好，那电资学院这里头也有这些的课程。那有些课程呢，在我们在塔里面，比如说线径代数，有的系呢是在一下开，有的在二上。那另外呢，你要去看课号，你最好去修那个一多少的，不要，因为线径代数呢也有高年级的线径代数，所以这个东西呢，你课号上面呢也必须看清楚。那课号怎么看？待会也会有例子跟大家来讲。好，那这个电子学院里头的话呢，一上也有这些，都蛮多的啦，都蛮多的。好，所以这个呢就是陷阱啦。好，一直跟大家讲说啊，你可以延后分流，问题是你现在不上的话呢，以后呢再也来不及了，再也来不及。那管理学院的话呢也是很多，都在一上呢都会先有这些课程的。好，这个OK， 那刚刚呢，我们有提到一个所谓的这个课程代码上的这个问题的。好，那哪一些叫做你们以后呢会看到你在选课的时候呢？好，比如说我这个学期开的一个工程材料一的话，我的课程代码叫 M1340-1302。那这几个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啊？好，如果你搞清楚的话呢，你在选课呢，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好，非常非常方便。好，那首先的话呢，好 ，A 跟前面这两个英文数字呢，是代表哪一系哪一单位开的课。好，那刚刚提的什么那个什么叫通识课程？反正你看到前面 G 一字头的这个课程呢，就属于通识课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然后呢 ，CC 的话呢，就所谓的共同这个类似以前什么国文、英文、体育这种的。好，这个就称为 CC 的课程。那其他的话呢，什么 ACBACD 什么这些的，好，那就各系的专业课程。因为在各系的双主修表里头，有一些系呢就讲明了，就是有一些是说你必须修本系的选修课多少学分。那你怎么判断这个系这个课是它的专业选修课呢？你只要看这个课号的前面两个英文数字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四个数字呢是它的一个课号，那一二三号，那这个一的话呢通常是给一年级修的啦。好，二是给二年级，三是给三年级，四是给四年，通常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也就逐渐的混掉了。好，那你如果说刚刚提到的线径代数，你如果上去找线径代数的话呢，学校有一字头也有四字头的。好，那如果对大家你初学的话呢，你一定要去找那个一字头的，你不要去选那个四字头的。好，会有这个 OK。 那第五个数字呢，第五个数字就只有三种，不是零就是三就是七。那零的话呢，它是一个一年的课程，必修一年的课程。比如说这个化学呢，这个一年的上跟下，那就是零，第五个数字零。那三的话呢，代表它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的必修课，就是三。那如果七的话呢，就是选修课就被当掉，反正不要被恶意进好的那种课，这个是一个选修课。那后面两个数字的话呢，叫做班码。比如说我们看到呢这个 OK， 我们就讲这个例子好了。M1340-1302 呢，M1 呢就是机械系的课，然后3401呢，这个大概是给二三四年级在修的，然后呢这是一个必修课。那零二的话呢，因为这个学期呢，这个M1340-1302呢，总共有开了三个班，那这个班呢是第二个班，所以这个是零二，零二，这个在体育课呢是非常多啦，因为一个学期里面的话，开的体育课的话呢，可能总共开了二十几个班的，那这个零一、零二、零三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些的，那往后的话呢，到最后你的成绩单的话呢，后面这几个呢就不见了，就不在里面了。就不会在里面，就是变成说前面的这个课，这个课，所以到时候当时候是修哪一个班的，就对你来讲就再也去查不到了，这个没有 OK。 那这个课程代码以后你们再看，这个 这一门课呢是不是属于专业课程的、哦、还是属于这个、啊、共同课程，属于这个什么通识课程的，你从课号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哦、像我们会讲说什么教育学程的学分呢不算在毕业学分里面、哦、那我们就看教育学程这边的话呢是一批的师资培育中心的课程的、哦、那你也就是说一批的学分呢不会计算到你的毕业学分里面、哦、你就可以从课的前面这两个英文数字可以帮大家解决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好，那我们自己精神学系呢、哦、办的课程呢、哦、有哪一些呢、哦、精神学系的话呢我们是 HC 开头的、哦、那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哦、因为目前呢、我们精神学系呢还没有自己的这个、主修表出来，所以呢各位同学要毕业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用其他13系的这个主修表、啊、一定要用主修表、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啊、那有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会这个经济学啊或者一些管理，当然很多同学、啊、想去修管院，以管院呢来当做你的这个、啊、毕业的这个学程，那不过我们看、啊、像或者是一些设计系的，那设计学院的话呢一个年级呢比如说我们看、啊、可能就只有一个班两个班而已，然后好，我们一下子呢过去了80个人呢，这个就把人家整个就翻了啊，因为我们的人数会比他们还要来得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啊属于我们就是说变成我们由我们来开的课了啊，开的课。好，那我们 HC 的呢有哪一些，那这里头目前呢有这个大家可以啊以后上网去找呢都可以去看得到。那这里头呢好，另外有特别要提的呢就是、啊、国际技能竞赛实务跟这个、啊、技能竞赛实作、啊、这两门课。那这一个课的话呢、啊、最主要是、啊、当然不限丙班的啦，那丙班的同学的话呢、哦、那我们是、啊、非常欢迎呢、啊、你能够在持续把你的功夫呢、啊、不要忘掉你的功夫就是啦，能够、啊、也让你的这个啊，功夫呢能够继续的再更深入啊，更这个练得更高一等级的。那这个呢啊也是有学分的。那不过这个有一跟二，那二的话呢一定要参加比赛才能够拿到学分，先讲清楚。好、啊，是有这个样，都是以实作为主的。那这里头的这个国立这两个东这两门课的话呢，哦，那我们实质上来讲，尤其是啊对大家，好、啊，刚刚我们看到有几位。啊，同学的话呢，已经在国际上绽放光芒了。那我相信哦，还有很多位呢，哦，只是当时候在选拔上呢不小心没有被选到而已。哦，那可我们也可以再透过像那个小强的话呢，是啊，目前是三年级徐小强啊，啊，他是电子类的。那前一次的他电子类的这个金牌，前一次好像是在十几年前嘛，中间间隔了十几年了，啊，这次才又拿到了这个金牌。好，那原则上呢，大概我们是四位同学呢一组，那不一定是做一样的，有可能变成说，我们会希望说，就是有这么一个题目在那个地方。好，那题目的一个定出来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上而下，一种是由下而上的。那由上而下就是说，目前我们会去征询学校的老师，好，然后他能够提供什么题目，我们公告出来，然后这个同学呢进来这边选。那不过，坦白讲，这个啊、学校愿也不是说愿意啊，因为这个是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里头的。那对老师呢，真的是一个服务，所以啊、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可能没有什么对老师来讲没有什么正面的一个效益，所以说啊、这个题目呢并不多啊、哦，并不多，所以我们会更鼓励，尤其是大家目前大一而已哈。好，更鼓励你现在利用这个前半年的时间呢，你们同学呢，啊，自己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怎么样你们的一个构想。刚刚我提到的，你甚至于呢，可以不同领域的，你们打算就是说，哎，在这几年里面呢，你要去完成某一个东西。那之后呢，啊，跟我们系里头来讲，那游戏有去负责找老师，甚至于呢，啊，有以前在带你的这个裁判长这些。裁判长的话呢，也希望如果说你希望由他继续来指导的话呢，也请你告诉我们，甚至我们可以把他以兼任老师的方式呢，把他聘过来继续的呢，啊，来带你来做这个啊，把你的这个作品呢，啊，能够更上一层楼。好，那不过这个呢，要提前作业啊，因为整个老师的征聘上呢，需要提前作业。 那目前还在规划的一个就是以实作为主的这个就像那个双主修表你就不需要再去修各系的那当然这个相对的目前还在引领之中呢相对的呢可能也是一定要在某一些比赛得到某一些奖项才有可能拿到这个学分呢就相对上来讲就这方面的 OK 如果说像这一方面呢由下而上的话甚至我们会去我想这一方面的话呢一定会去找企业呢一起来赞助的了像这次这个得奖的这个国际赛得奖的呢也几乎是每一个题目呢都是有企业在赞助甚至于是两三个企业在赞助才有可能做得到的 OK 那这个呢我想有兴趣的呢再找我来讨论看看有什么构想呢我们都希望帮大家呢来把它实现 OK 那最后的话呢好就有关生活上面的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全教不温系的话呢你如果把它想这到底是什么一个系的话你或许呢你把它想成是一个社团的话问题呢大概就可以解决大概就可以了解了那整个运作上来讲呢基本上也是以一个社团的方式呢来做运作那对会系学会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给它比较大的空间办活动的这个在鼓励上来讲的话那对同学来讲的话呢这个椰子也当过很多大学的时候呢大半时间也都是在社团打混的啦那收到钱是很重要的一个让社团能够运作下去的一件事情呢所以能够服务大家的呢这个权利跟义务呢应该会有一些相等的关系啊所以这个系学会的会呢也帮会长跟大家催一下请大家呢一定要交一定要交不交也不会怎么样可是最好要交啦好再来的话呢这个课外活动有的人呢会觉得这个课外活动呢是大逆不道的那不过我个人的话呢我是非常鼓励呢大家只要能够及格的情况不会被当掉的情况呢尽量能够去参加这个课外活动对你大家往后应该是绝对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在我们教科书里头的话你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可是方法呢很多都是让你实际去做去体验尤其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相处上的方法沟通的这个能力你沟通能力之后的话就是你一个包装的能力我们学校的同学呢这个早年呢学校的同学因为技职体系出来一大特色呢就是苦干实干永远被埋没在里头因为不会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不会包装自己比较不会去表现所以说在活动里面的话事实上你可以去学到很多你自己的做事的方法那更重要的我在我的经验里头呢我是觉得在社团的那一段时间里头呢我认识了自己的个性是什么个性的然后呢我自己怎么去运用外部的方式呢来控制自己的这一些这个情绪上是怎么样那对是听了一句话呢读书呢是一辈子的事了那很多机会呢稍纵即逝了那这句话呢你如果再把它延伸下去就是说明天再读也可以的机会呢要好好把握了一个前提呢就是不要被当掉了那你只要认真真正的去做的话呢我想应该都可以学到一个那我对新生的话呢我通常都会讲这一句话了那你各位要学的东西可能很多你的兴趣也很大不过我提醒大家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一直想这件事情呢当停电之后呢你还有什么竞争力吗你现在呢可能是这个网络游戏的高手那停电之后呢你是什么你很多东西呢现在都是要靠电脑那如果停电之后呢你的竞争力在哪里那像我们把它剪掉的话你还能不能活得下去嘛你怎么去跟人家做沟通的你能不能当一个sales还是能够活得很好这方面的我想可能大家不管你要怎么去走呢请你这个问题你常常想一想停电之后的话呢你还有什么竞争力竞争力呢不晓得同学呢给大家一点时间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不晓得会不会是泼大家冷水虽然学校里头或者你会不会有被骗的感觉不过我觉得我必须把事实讲出来虽然 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可以延后分流，可是呢很多课呢你最好现在就要去选了，好，最好现在就要去选。那同学呢，在座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呢？郑老师还没过来。好，那现在的话呢，待会儿接下去的话呢，就是各班的时间。那在各班时间里头的话，希望能够，应该啊，不是希望啊，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班导师呢，整个把它选出来了，把它选出来。那接下来呢，我就介绍几位我们的导师。好，那这个甲班的郑教授还没有过来。OK， 这是美丽大方的这个郑一鸣教授。好，乙班的话郑维忠教授，来，掌声鼓励。好，丙班杨义忠教授。丁班叶瑞辉教授。叶教授呢，目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副教务长那个想跟大家来服务一下，所以大家尤其在选课上，或许也可以给副校长更多的这个意见的。好，经务班的话呢，这个张光地教授。张教授呢，之前也在我们协助这个学生事务处的智障辅导组那所以有关这方面的资源的话呢，同学有必要的话。有需要的话了，这个明着暗着呢，都可以来找这个张教授。OK， 那现在的话，甲班呢还是先带过去，然后这个其他各班的话呢，我想就现在就交给会长了。